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川普总统29号同日本首相石破茂通话，石破茂话这次通话很有意义，两人进一步加深对彼此观点的了解。石破茂在23号与川普通话时确认双方配合6月在加拿大举办的 G7 峰会期间举行长边会谈。石破茂29号重申希望在 G7 峰会场边举行面对面的美日领袖会谈，但如果有必要在 G7 峰会前夕，他不排除赴美与川普会谈。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朝日新闻，两人在通话中针对美国对等关税政策交换意见。石破茂对川普强调，美国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影响日本企业的投资意愿，而日本的对美投资将在美国创造工作机会，新产品质优良的商品为日美两国带来国家利益。石破茂向媒体表示，日方始终强调比起关税政策，投资更能够创造双赢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日本的主张从未有过改变。针对石破茂与川普之间的电话会谈内容，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指出，川普总统表示这个是一场非常良好的通话，双方进行好好的讨论。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处代表格里尔亦已分别与世界各国对口单位联系，并表达美国将持续坐在谈判场，期待各国能够以公平方式对待美国的立场。代表日方谈判的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30号将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等人进行第四轮关税谈判。赤泽亮正在会前表示，可以考虑从美国采购防卫装备，将美国视为问题的贸易逆差缩小。他同时表明，日方要求美国全面撤销所加征关税的立场不变。朝日新闻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日方考虑以数十亿美元为单位采购美国半导体公司的产品，作为削减美国对日本约10兆日元贸易赤字的交涉筹码。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洛琳内维特礼拜四表示，以色列已经签署了美国提出的最新加沙停火提案。内维特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还表示，在以色列签署该提案后，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中东特使魏科夫将该提案发给了巴基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内维特说，我还可以确认这些讨论仍在继续，我们希望加沙能够停火，这样我们能够令所有人质回家。从一开始这个就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当被问到哈马斯是否接受该提议时，他回答说，据我所知还未有。哈马斯礼拜四表示，正在审查美国提出的新提案，并会以负责任的方式研究它，以符合我们人民的利益，提供救济并实现永久停火。接近哈马斯的消息人士表示，新版本被认为是对先前版本的退缩，先前的版本包括美国对永久停火谈判的承诺。以色列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该提案要求哈马斯释放10名活着的人质，并归还18具已丧生人质的尸体，并实施60日的停火。这位官员没有透露双方几时启动永久结束战争的谈判，这个是哈马斯的一项关键要求，但以色列拒绝接受。根据人质与失踪家属论坛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稍早向人质家属表示，他已经接受了美国方面的新提议。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严重分歧妨碍了先前恢复停火的努力，上一次停火仅持续了两个月就在今年3月破裂。以色列坚持要求哈马斯先要彻底解除武装，解散其军事和管理力量，并归还仍被扣押在加沙的全部58名人质，然后才会同意结束战争。但是哈马斯拒绝放弃武器的要求，并表示以色列必须从加沙撤军，并承诺结束战争。 国际贸易法院礼拜三裁定，总统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多个国家征收全面关税，超越职权。这家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法院下令永久停止川普大部分关税。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院给白宫十日时间来完成停止关税的正式程序。川普政府礼拜三告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若果不迅速暂停关税裁决，将最早在礼拜五向最高法院寻求紧急救济。白宫新闻发言人奈维特礼拜四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是法官司法越权的一个例子。奈维特说，川普总统行使充分且正当的法律权力，在自由日宣布了全面关税和对等关税，以解决美国每年巨额且持续的商品贸易逆差对我们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的巨大威胁。白宫表示，未经选举的法官不应该妨碍行政部门合法行使权力处理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分析师表示，川普关税的未来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国首都地方法院法官鲁迪·孔特雷拉斯礼拜四发布了一项范围较窄的裁决，暂停美国对玩具公司征收额外关税。孔特雷拉斯是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这个是第二家联邦法院针对川普关税的裁决。礼拜四的裁决是针对两家伊利诺伊州小型企业提起的诉讼的回应。这两家企业主要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生产教育玩具。虽然川普政府面临的法律战，不过日本和印度仍然在积极推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本的贸易谈判代表赤泽亮正再次访美，准备礼拜五在华盛顿与财政部长贝森特等官员进行第四轮贸易会谈。印度亦计划下个礼拜派遣贸易团队前往华盛顿进行会谈。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5月29号在例行新闻会上强调，取消中国学生的签证是国务院签证行动框架的一部分，目的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他说，国务院开始根据情况吊销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学生的签证，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签证，并加强对所有中国公民包括香港护照持有者的签证审查。布鲁斯进一步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中共利用美国大学或摄取美国的研究成果、知识产权或技术来增强其军事实力，进行情报收集或压制反对声音。川普政府已经下令驻各地使领馆停止为学生和交换访客签证的申请人安排新的预约。被问及几时恢复预约时，布鲁斯建议申请人持续查看美国签证系统。本月稍早时，一份公开报告说，中共正在斯坦福大学编织一张间谍网。国务卿卢比奥21号在国会作证时，对大量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表示了担忧。卢比奥28号发布一份声明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将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大力撤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2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美国的学生签证制度已经成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给中国留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我们的顶尖研究机构，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该委员会在29号上午表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趋势会造成美国人才被取代，研究诚信受到损害，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助长中共科技野心。我们的校园绝不能够成为间谍活动和军事技术盗窃的门户。礼拜四5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白宫会面，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内首次与美联储主席会晤。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川普总统礼拜四与鲍威尔进行了一次会面。总统告诉鲍威尔，美联储没有降低基准利率是一个错误。他说，这个使我们的经济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劣势。总统对此一直直言不讳。另据一位白宫官员说，多位政府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包括副总统曼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美联储在礼拜四的声明中表示，鲍威尔主席没有讨论他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只是强调政策路径将完全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经济信息及其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声明提到，总统与鲍威尔讨论了经济发展，包括增长、就业和通胀等话题。鲍威尔表示，他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将依法制定货币政策，以支持就业最大化及物价稳定，且将完全根据谨慎、客观且不受政治影响的分析来做出货币决策。在贸易战和通胀正缓慢接近美联储 2% 目标水平的情况下，总统不断敦促美联储降息，以配合白宫的关税政策，减少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冲击。鲍威尔则重申，美联储不会受政治干预的影响，他亦不准备辞职。尽管美联储官员对通胀方向以及贸易政策多变性存在担忧，但他们仍然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稳定，劳动力市场基本平衡，但是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正在增加，消费者仍在继续支出。根据利率期货市场的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在9月份会议之前将维持利率稳定。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